我们接着跟各位介绍若望福音的内容，先看一下整个福音的大纲，其实很简单的哈，我们都已经熟悉了第一章的一到十八节是一个序言，是一首关于圣言的诗歌，对，首先讲的这个圣言是跟天主同在的，所以是先存的啊，就在一切之先就已存在，我们讲先存啊 ，pre-existence 啊，先存的。然后呢，它降到人间啊，不论是光来照耀黑暗，或者它进到它的属于它的世界，或者说圣言成了血肉，一样的讲法，就要讲的是这个圣言啊，这个本来跟天主同在的独生子到人间。然后呢，他后来呢被高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圣言诗歌的结尾呢是很美的哈。第一章第十八节，没有人见过天主，没有人，除了谁呢？那在父怀中的独生子，他给我们详述了啊，详细的讲述了啊，详细的解释也可以啊，诠释都可以。他怎么讲呢？从第一章的十九节开始，他讲的内容。所以这个福音很简单，这是序言啊，第一章一到十八节。那我跟各位讲过了，第二十一章是附录嘛，啊，你把序言跟附录都拿掉的话，啊，那么拿掉附录的话，序言拿掉分两部分，第一章十九节到第十二章啊，就是第一章的十九节到第十二章，整个呢我们看见里面有非常多耶稣公开生活的故事，里面有七个奇迹。啊，七个奇迹。那么奇迹这个字啊，在若望福音它平常用的字啊，不是用希腊文里面常用的这个字，而是用另外一个，用 semeia， 意思是 sign， 是记号啊。另外的字英文翻成 miracle， 这个奇迹这个字本来在希腊文它不用的，它用的 sign semeia， 所以大概是七个重要的记号。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行的奇迹其实只是一个记号，要让人看见这个记号背后真正所代表的内涵，本来奇迹这个意思的。所以那么第一章的十九节到第十二章啊，全部的故事我们称为这个记号之书啊，讲记号，七个记号。那这个记号是在人面前公开生活的，公开实现的。好，从这个耶稣变水为酒开始，直到他最后的复活了大陆，给我去算算看，有七个奇迹啊。然后呢，从第十三章的第一节，逾越节快到了啊，那他爱属于他的爱到极点，一起吃晚餐，到第二十章的三十一节的耶稣复活啊，这全部的叙述里面呢，那么基本上他所描写的是耶稣回家的过程。啊，好好的，我要受高举了，时辰要到了，我要被高举了，要受光荣了，我也要光荣父，父要光荣我，这些话反复的出现，啊，那整个的是称为光荣之书啊，一般讲光荣啊，就是耶稣要受光荣，受光荣。所以我们当耶稣，当耶稣在苦难当中，如果各位你仔细看，我刚刚跟各位说，你不注意看的话，其实苦难叙述差不多，最关福音跟若望福音差不多，但你仔细看差很多啊。譬如你注意看最关福音里面的耶稣，他描写啊，像马窦马尔福有非常惨痛的呼号啊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路加福音有非常深的信赖的祈祷，父啊，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啊！告诉那个强盗说：“你今天跟我一进入乐园。”路加福音的耶稣，若望福音呢？他在断气的时候说完成了，好像完成了丰功伟业一样，完成了，一切都圆满了。若望福音的苦难叙述，耶稣没有祈祷。他不需要呼天抢地的，不用求天主啊，他一步一步走向他所愿意达到的目的的结局。你仔细读若望福音的那个苦难叙述啊， 特别前面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受比拉多审判的时候，你仔细看嘛，会说真正是比拉多受审判，耶稣好像不像反应，耶稣反而像是个审判官，一点也不害怕，不理他就不理他，他爱讲就讲，不讲就不讲，不理他，这很奇怪的写法啊。当然从第十三章开始，一开始说什么他爱他的人爱到极点，跟属于他的人，所以从十三章开始，耶稣他全部的讲话都只给他，给那些属于他的人，就是晚餐厅的讲话，晚餐厅以后他不太讲话了。所以一到十二章公开讲话，公开行动，行奇迹啊，让别人看见他讲的话，他所做的事背后的真理，他是天主。当然没有成功，没成功，他就把这个范围缩小到他的门徒团体里面讲，然后呢讲了以后呢，许诺他这个死亡不是结局，不要怕，他离开不把他们离开当孤儿，要派来什么护卫者圣神，但他升天以后，圣神要来教他们一切，让他们明白耶稣曾经说过跟做过的一切。好，然后呢耶稣被捕，被捕的完全就不讲话了，很有趣对不对？大司祭拷问他关于他所宣讲的道理，他怎么答？他说我天天公开讲话，你们问那些人就好了，问我干嘛？没有人，没有一个犯人这样讲话的。这个是很清楚表达耶稣的启示，先是公开启示，然后是之后的私下的团体，之后就不讲话了。他讲完了，他最后用他的生命作证，通过他的死亡跟复活，直到他复活以后呢显现，就对门徒们吹了气，你们领受圣神吧。好，这是整个的结构，前面有个序言，后面有个附录，然后分两部分。第一大部分一到十二章记号之书，然后呢13到20章光荣之书，都背起来了吗？背好对不对？很简单对不对？你们都会背东西对不对？很简单。我再一次不厌其烦的强调，希望你不要烦啊！圣经呢，你不看全部，你就没办法看这东西。你每天看一小节一小节，看不到的，你看不到的，没办法懂的哈。所以大家知道读圣经要快，要量要大。好，我们开始下面的几个重点跟各位做点介绍啊，神学主题。好，我们首先当然还是一样，福音当然是讲论耶稣基督的。那么中望福音是一个轮廓非常鲜明的基督论作品，那么格式很简单，我们刚刚讲序言呢，它是先存的，跟天主同在，然后呢降到人间，最后被高举，对不对？当人子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吸引世界来什么？归向我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《若望福音》里面耶稣的话，啊，所以他整个的，就是天主把独生子从天派遣下来。这独生子本来跟父同在，在一切之先就已存在，先存性，然后下降人间。我们的神愿意进入历史，没有一个神跟我们的神一样愿意进入历史，进入人间。进入人间不是来玩耍的啊，不是游戏人间，是真的跟人认同，让人发现天主真的接纳我们的一切，那他也经验我们的一切，因此可以做我们最好的拯救者。那他错了被高举，那这个整个路程本来也是我们人应该达到的目标，要回到这个高举的上面。那么首先是序言，那么序言就已经讲了这一切，所以我跟各位说，序言呢是整部福音的阅读指南。那各位如果喜欢像基督教那个说法，你们要背圣经的话，《若望福音》序言是值得背的。它本来是一首诗歌啊，如果你愿意稍微省下几句话的话，那么关于弱汉的话不要背就算了，删掉没有关系。弱汉那些话大概是福音作者加进去的，把弱汉的话拿掉的话，别的都是诗歌体啊，是首诗歌。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章的1到18节是两个文体混合的，有诗歌有散文啊。关于弱汉的两段话是散文体，那就是这你马上可以发现的。那么前面诗歌体，当然你要读希腊文的话，它本来是有押韵的，很非常美的一首诗歌。那么把那些话记住，就是非常美的啊，各位可以看。好，那这个是无论如何，这个序言里面已经讲了整个耶稣基督先存性、 下降人间以及被高举的全部的过程。所以你把这个福音读序言读好了，你在读内文的时候，你发现内文里面不断的出现这个福音一开始前面的主题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光就不要说了，耶稣世界是光，对不对？是好瞎子的故事就不用讲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一句话很美的哈，他来到他的地方，他的人就不接受他，但是凡接受他怎么样呢？他给他们全能成为什么？天父的子女，对不对？天父的子女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非常有趣的故事啊，在耶稣复活拉撒路之后，我们想，哎呦，这一大的奇迹应该不得了吧？大家该相信吧？不，耶稣复活拉撒路之后，立刻公义会就决定把耶稣杀死，很惊讶。那杀死时是谁讲的话呢？是盖法讲的话。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。啊，应该是第十一章，第十一章。好，我们知道盖法起来讲话了啊，四十九节，你们什么都不懂啊，他懂啊，官大学问大，对不对？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想想看，叫一个人替百姓死，以免全民族灭亡，为你们多么的有利。他的讲法当然是很简单的，历史里面是说，因为耶稣这样子做的话，大家都蜂拥而去，会让罗马人觉得好像要叛乱了一样啊。那么这样子罗马人一镇压，那么全民族都受害，那把耶稣除掉就可以躲避这个危机，很简单。可是呢，第五十一节啊，你看福音的作者在信仰内就讲话了，他解释，他说这个话不是他自己说的，只因为他是那年大司祭才预言，就是天主让他讲的啊，对不对？他预言了啊，什么呢？耶稣将为民族而死，然后呢，哪个民族呢？不但为犹太民族，而且也为使那四散的天主儿女都聚集在一起，很清楚，为一切人呢、啊，所以一切的人怎么样，都是天主的儿女。一方面回到创世纪。天主创造的人还没有分犹太人跟什么人，对吧？没有分，对不对？一切人。然后现在呢，耶稣呢让犹太人能够呢被拯救，也包含一切其他的民族的人。我刚才说了，对不对？序言讲过的，谁会成为天主儿女？相信的人。你看序言有提到的，这边也提到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往后面翻啊，在这个第二十章，当耶稣复活后显现给这个玛利亚、马达勒纳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呢？第十七节，二十章十七节，他告诉这个拉住他的脚的这个女孩子，说你不要拉住我不放，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，你到我的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和你们的父那里去，升到我的天主和你们的天主那里去。我们在这个前面啊，在耶稣在临别证言时说，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我称你们为朋友，对不对？已经很美，对不对？这边更进一步，你到我的兄弟那里去。所以这边什么，耶稣的门徒已经成他兄弟了，然后呢，天主呢是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所以这些人都成了天父的子女。若望福音的序言这边就应验了，注意到没有？所以把序言背起来啊，把序言背起来，把这些概念都放在心里面。你在读福音时，你可以慢慢去看，一直在序言的这个背景之下，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很容易懂的。所以要，这是一些简单的阅读技巧跟各位提供，你把它看好了那就行。那么所以我说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反正过年啊不用看这个特别烂节目，对不对？所以就看一看这个好圣经应该是不赖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整个的序言赞美诗，它一直发展到天主降生成人达到高峰，那么也结束了。那么降生成人怎么样，就开始什么，开始生活了吗？开始怎么样作证，开始给人宣示天主是谁，给人仔细的解释， 啊，那父怀中的独生子已经降生成了人，他是在天父怀中跟天父最亲密的，就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格式说同性同体无先无后，那么他当然知道天主，他来给我们讲天主是谁，所以成人的圣言，降生成人的圣言，以他的生活、他的行动、他的言语给我们启示天主。啊，福音的第一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记号之书，然后呢，第二部分呢就是这个启示者要回家了，他完成了启示，准备踏上归乡的路程，是被高举上天的。十三章到第二十章，整个的作品是讲耶稣基督的生命，讲他天主子，讲他怎么样来到人间拯救人类，怎么样回到天父内。好，这是路望福音的首先最简单的基督论。那么整个的启示的方式他是讲天主，那么真正的方式是他讲他自己，看见耶稣，要在耶稣身上，他就是天主。那圣言降生成人的功能呢，是启示天主。那么启示的方式呢，是显示自己，是他呢自己要显示一切。所以在耶稣身上，只有在耶稣内，天主才成为可以认识的。所以刚刚跟各位提过，对不对？若望一书第四章的，不要凡神就信啊，就相信。耶稣是墨西亚，而且降生成人的那个神才是真正的。对观福音的主题，那么基本上讲的是天国临近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悔改信从在天国啊，讲天国好像是一讲另外的故事一样，讲天国。可是呢，若望福音呢也是讲自己，我是，有好多字，我是什么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有具体的，我是生命的食粮，我是世界的光。我是善牧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复活和我是生命，很多这个。那么我们知道其实我是啊，如果不加上任何字的话，我是这个字呢，其实是回应到旧约里面亚威的名字，就是是，我是。当这个讲法里面，在福音当中有一些话就单纯只用我是啊，当人子被高举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，这是天主的在耶稣身上的自我启示啊，很简单的。但是好，这些图像啊，刚才讲的图像，葡萄树啊，光啊，水啊等等，我们知道都是人的生命当中怎么样不可缺少的因素，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饼，生活必须的养料，光跟道路，我们生命需要方向，善牧，我们需要人引导我们，葡萄树，我们的生命需要同伴，需要团体，那么我们的未来跟我们的希望就是复活跟生命，很清楚的是让我们生命达到圆满不可以或缺的因素。那这些因素哪里可以找到呢？在耶稣身上。所以我是很简单啊，我是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可以把它放过来说，你说我是生命之粮，就说你们寻找生命之粮吗？生命之粮就是我，也是这么讲啊。你们生活在黑暗中寻找光吗？光就是我。人在生命的不成全当中寻找那个成全，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可以。所以在我们生命的经验当中，我们所有的这个象征物或者概念当中，都是隐藏在耶稣的生命内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具有这一切，在耶稣身上才能够真正找到，那不在耶稣身上，我们在别处寻找替代品，我们人不会真正的圆满。好，不过这个知道并不等于相信，知道不等于相信。我们最近在长年起啊，这个单数年嘛，2011年单数年第一周、第二周的第三周啊，下礼拜还有第四周，平日的读经都读希伯来书，对不对？希伯来书就强调相信啊。 我们的祖先经验过旷野的一切，都死在旷野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不信，因为背信，背弃信仰，背信。他们知道吗？他们知道，他们都看见梅瑟带领百姓经过埃及里面的十个大灾难啊，他们都看见梅瑟带他们经过红海啊，他们知道。但这个生命的相信跟接受，你看到没有？相信跟接受，我是并不是靠单单靠知识的。所以在生命的道路中，我们人呢，现在跟耶稣基督相遇，都面临一个危机啊，英文是 crisis 危机啊，它来自于希腊文 crisis 一样的字啊，一样的字。那么希腊文那个字比较是一个选择的意思，转变的意思啊，这边是分裂的意思，分裂。选边站的意思，你选边站，看在哪一边，你可能站不好就摔死，那是危机啊！你选得好就进天堂，用今天那个电视上流行的话，对不对？你选不好就出住套房，选得好就进天堂，很容易的。生命中的关键抉择是这样子的啊！要注意到，那么碰到耶稣，那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一个关键的抉择，必须做出抉择。中望福音中的耶稣一开始就把他生命的意义解释出来，大家就做决定，做决定。可是呢，遗憾的是，人们不懂耶稣啊。耶稣很无奈的哈，耶稣从天降下，让他进到人间，他要跟人谈论的事情还是天上的事情呢？但是他所能够的表达的方式只用人间的语言，我们用人间的形容大概可以讲有点像隔靴搔痒了啊，这怎么样都没办法真正达到那个实质，因为我们人的限制，时空的限制，人在时空内很难去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，所以这个人呢一再的误解耶稣，耶稣的敌人不懂他就不奇怪，很容易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告诉尼哥德摩第三章啊，人除非从上而生，不能进入天国。这个怎么说？我已经年老，怎么再生呢？怎么重生一次呢？要回到妈妈肚子里面吗？钻不进去了，这个意思对不对？耶稣讲的是从上，他懂成再一次，因为从上跟再一次在希腊文同一个字。双关语啊，用这个双关语的方式来表达，耶稣讲的是另外一个层次啊，是非常美的，但是做不到。耶稣在第六章讲的那个生命之粮言论，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哎呦，这话难听，不要听。好，不只是敌人不听，连耶稣门徒也不懂他啊。耶稣说，我们去看拉萨路吧，他睡着了。嗯，哎，他睡着了就一定会醒的嘛，表示好了，安眠表示好了，也是不是，是明明白白他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在耶稣在最后的这个晚餐厅讲的话，一样，门徒们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他，不，基本上人们不懂耶稣的，整个的耶稣的自我启示没有被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期望不对，人总以为这一个人来好像一位先知一样，那么要从他的话中里面听到什么 people 啊，有什么好的招数，什么秘密让我们可以进天国。不，耶稣自己是他要讲的东西，耶稣要讲的是他自己，不是在他以外还有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很多我是我是我是，他要讲他自己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。耶稣自己就是真理，耶稣本身就是救援，那么跟他相遇，那么是个危机，那么要跨越这个危机，唯一的方式相信他，你就选对边了。那这个相信，这个相信不是知识而已，是整个生活，整个生活，整个生命，每一个细节。我不厌其烦的说啊，包含参加弥撒准时，把手机关掉，包含在内， 这个做不到，真的别再免谈。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绝对啊，讲这是最最根本的。连我来到圣堂当中来朝拜天主，我还不知道我朝拜天主，我没有准备好这个心态。你想我在别处为耶稣做好见证吗？我是觉得不可能的、啊。就大家不要想这个，我老是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不，我们真的是我就一直想这个东西，我们怎么样去意识到我时时刻刻活在天主前，而某些时刻是特别高浓度的。那什么时候呢？当然是礼仪中啊，信仰聚会中啊，连这个时刻都不行，那别的免谈了、啊。我早上跟一些准备去朝圣的朋友说，我说我们去朝圣时，你们会注意到我会讲很多话，我连你们大家哈，我们大家吃饭时的餐桌椅要亲，我都会讲的。基督徒基本的态度啊，我整个人是基督徒，不能说我现在花钱有反正有人会收拾吗？我不，那不是基督徒态度。我们当然不必去收拾餐具，别的好好不必，但至少吃饭太乱，稍微整理一下嘛。这根本人的根本礼貌不是吗？我讲的根本的礼貌啊，别人都不做，我就说我们不跟别人比烂吗？对，这真的是这样子啊！就是你自己看啊，这个是我们讲的相信啊，相信耶稣不是空一个空的一个言语啊，不是的。所以你这几天你大家好好读希伯来人书，对不对？你好好读希伯来人书，他们信不信天主？你问他们，他们都是信的。你问那些人犹太人，他们都说他们相信天主的，没人会说自己不信的，没人讲的。不，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了、啊。所以不能进入福地啊，不能进入天主安息之地啊，所以这个结果就证明了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劝告他的读者，包含劝告我们今天的人，就我们小心了，不要不信，不要背信。什么意思呢？事实上不是问题，我们都知道，都相信呢、啊。但我自己是不是真的相信呢？还得在生命里面真正的活出来吗？所以这个信呢，是整个人，整个人，啊，不是只是一个知识的活动，整个人，不分时刻的，不是我在某个时间过信仰生活，别说就不过，不是的，不过就全无，过就全有，很简单的啊，所以大家明白，跟耶稣相遇就是危机，这个危机能够跨越，唯一的方式是相信他。或者我们换啊，换这个对观福音的话，跟随他啊，就听而且从嘛，很简单的。好，那么这个世界呢是不跟随耶稣的，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是特别被招选的。那这个跟天主充满敌意的世界，有一个代表是犹太人啊，在整个的若望福音的写法。当然我们知道啊，这个写法有一点点过分，哈，过分，我们小心点，别把这个认为这个是天主的启示，犹太人都该被仇视，这样子说不对，完全错了啊。而是这一群若望福音的团体，他们经验到了他们当时生活的犹太人是压迫他们的，是他们充满敌意的，他们就有点宣人的写法，只是说谁跟这一群犹太人的生活是一样的话，不接受天主的话，他们就是对天主对耶稣充满敌意的，他们就是非常绝对的二分法，绝对二分法，光或者是黑暗。所以信耶稣或不信耶稣，他们是信耶稣的，不信耶稣的他就称为世界，就很清楚分开来。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不会这么样清楚，它是非常强的二分的写法。所以福音的消极而负面的图像对犹太人啊不符合历史事实，大家千万注意到，因为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团体也是犹太人，好吗？他们也是犹太人，所以你这个不同的城市这种懂法里面，他们因为相信了天，他们已经自视为什么天主的子女了。那些还活在世上，他们成为犹太人， 还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天主的子女。好，这是基本上我们说有点这个，有点像这个抹黑的写法，有点那个夸大其词，就千万不要懂。我们的历史里面这些福音的话，让很多人忘用啊。那么最著名当然是希特勒的例子啊，我们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。我们今天不可以对任何一个民族有贬义或者有仇视的现象再发生了。好，那么福音里面所强调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张力是耶稣基督本身，他是天主又是人啊，他是真天主，而且呢也是真人。所以序言一开始就讲了，对不对？圣言成了血肉，居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呢看见了他的光荣，是父的独生子的光荣，非常清楚的话。他本来是在天上的，然后现在呢成为人间，那么他身上呢还是有光荣。所以这个真人，这个降生，那么降生最深的人的表达是死亡，所以人都会死，所以降生已经成为人了，他真正是人，他包含人的死亡也接受了，所以他是真人。当然呢他的天主性也是一样的，真天主。因为我们看整个福音的表达，耶稣好像永远站在这个世上另外一边，他什么也不怕啊，他对面对什么情况都能够很平稳的处理一切啊。他有时候可以退一下下，有时候可以站在那边讲话，他可以不理人，就他完全掌控一切啊，连在审判时他掌控一切啊，超脱一切。他基本上是活在人的这个对岸的，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表达方式。我们要知道这个福音给我们非常美的教导啊，耶稣基督真神跟真人这两方面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消除啊。我们讲的这耶稣，我们今天用这个教会的话说，二性一位啊，他是天主第二位，一个位格耶稣第二位，然后他有两个性体，天主性跟人性啊，各位都已经非常熟悉的教会讲法，是从《众福音》给很深的根啊，他是真天主，也是真人，不能够消除的。那么我们谈到耶稣的死亡，我们已经碰到耶稣是真人，他当然就是会死。那么耶稣死亡呢，在《若望福音》的解释呢是非常有趣的。他当然知道传统的解释呢，耶稣的死亡是怎么样，是救援。不过呢，他更若望福音另外更深的说，耶稣的死亡是他完成了天父的派遣，他服从天父的旨意，是证明他完成了整个使命。说死亡是一个结局啊，决定性的说他完成了一切，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表达，在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说什么，完成了。十九章三十节，我们用一般的俗话说，大功告成，很简单，完成一切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若望福音以非常独特的方式，把耶稣的死亡、复活、被高举、受光荣，就融合成一个整体事件，在福音里面呈现。啊，从他的出生，一直到最后的被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最后当然是这个关于死后的情况，耶稣以及我们人的死后情况。那么若望福音有一个非常让我们惊讶的讲法，他说了，对不对？相信他的人永远不死啊，很厉害的话。当耶稣来到了伯达尼，马尔大出来迎接耶稣啊，留下玛利亚在家里面还在痛哭，因为兄弟的死亡。妈他说，他主啊，如果你在这里，兄弟绝不会死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对不对？谁相信我就永远不死啊，就是死了也要复活。不马尔大你信不信？妈他答话也很有趣，主啊，我信你是墨西亚。有趣，这也是明显的不明白。可是呢，耶稣的启示话很清楚，他所启示都很清楚。什么意思呢？对于相信耶稣的人，已经活在复活的境界里面， 相信耶稣的人就已经成为了这个天主的子女。传统呢，我们当然还知道这个对于这个末世性的等待，我们还等到我们人的死亡，等到最后永远的救援，我们还活在过程当中。当然，望福音他也接受的，但这个东西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终的结局是我们都要活在耶稣内。如果我们现在能够相信，刚才解释过什么相信啊？如果我们现在相信，我们现在听从耶稣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确信序言说的，我们是天父的子女啊。我们会听见好像耶稣告诉玛利亚马达勒那一样，你去告诉我的兄弟们，我们都是耶稣的兄弟姐妹。我们就好像已经越过了审判，被证明我们是天父的子女，已经成为耶稣兄弟姐妹，意思是说已经跟耶稣一起活在永远的团体里面。这是望福音的末世论，非常前进的，非常非常前进的，我们几乎要说非常大胆的。他非常肯定谁相信耶稣就一定得到救援。我们这句俗话，信耶稣得永生，这样子非常清楚，在若望福音中你们得到了保证，那么告诉我们应该好好的相信耶稣。好，这是末世论。我基本上就是非常快非常简单跟各位介绍的这个若望福音，我想用一点点时间跟各位谈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最美的一段话，耶稣受审的故事啊。请打开这一个若望福音的19章啊，我们要非常快的看这一些叙述啊。我们从第18章开始啊，第18章就是耶稣结束了他在这个晚餐的饭，然后他进到了山院里面祈祷，在祈祷时人们来逮捕他，对不对？那么耶稣说你们找谁？拉扎勒人耶稣就说我是，我们反正我就是，这个就是你可以把它划掉啊，我是。你懂的意思啊，我是啊，也是意思就是宣告我是神的意思了，我是。所以他们就跌倒在地嘛，这是一个 epiphany， 是个显现，不然你很难解释耶稣说我是，他们干嘛跌倒在地啊，莫名其妙，这不通的，这是个神学的表达啊，耶稣的显示我是。好，然后呢接着终于他们把耶稣逮捕，然后带去受大司祭审，我们跳过去啊。最后呢他们在第28节带去了总督府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到哈，当时是清晨，对不对？他们自己怎么样没有进入总督府，怕受玷污而不能吃逾越节的羔羊，看到没有？逾越节羔羊还没有吃哦，最后晚餐已经吃过了哦，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若望福音的最后晚餐不是逾越节晚餐。好，然后呢他们因为要吃晚上要过节吃晚餐，就不愿意进去，因为不能够进到外邦人的禁地里面，就变成什么不洁不进去。好，比拉多就出来了，好问你们为什么控告，对这个人控告什么。但这个图像非常美啊，耶稣被交到总督府里面去了，然后呢外面的人把他带来的人不肯进去，因为他们怕啊，怕不洁。现在呢外面的人是控告者，是原告，里面的是被告，是耶稣，好不好？那么清晨一般还是黑的啊，黎明之前最黑，所以很清楚，你看到啊，外面是黑暗，里面是什么光明的，你点灯的嘛，总督府。那外面是一群暴民，一群我说乌合之众也好，就大家这个故意组织的这个纠众示威也好的，里面是耶稣一个人，但他是真理，真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外面是黑暗，里面是光明，外面是混乱，里面是真理啊。那么比拉多因为迁就犹太人不肯进来，他懂犹太人的风俗，他懂的，他要来审问呢，他是必须到外面来问 原告到里面去问被告，你有看过法官这种什么问题的人吗？你看过吗？这图像很美的啊，你看这个比拉多好像小丑一样，感觉上就跑来跑去的问。当他是迁就现实的犹太风俗，但是这个图像的描写很有趣，他在光明跟黑暗之间摆荡，他在错谬跟真理之间来回，他每来回一次就变得更困惑，他每问耶稣一次就更害怕，所以他面临那个危机啊，所以他在被审判，是他要做选择。比拉多的图像其实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处境，每天都是一样啊，我生命里面每天要做选择，每天每一个时刻。我再举这个例子了，你精神场选位置要做个抉择，你要靠近祭台还是远离祭台，你自己决定嘛。你要靠近感恩里的核心，还是在边边接着看着，最好有柱子把你挡住。我们那个场 有柱子，我每次看他们说，你们就希望我看不见你们，没什么跟你讲。对，就是这个是做基督徒啊。比拉多在若望福音的描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描写，你看过审判，真正的审判官是耶稣，耶稣连在这个时刻他要救比拉多，当然包含要拯救外面的人，我们说很遗憾没有成功，没关系，没有故当时没有成功，这故事在若望的叙述下留了下来，今天我们成为读者会不会成功，大家自己决定，请你们过年时好好想一想，谢谢各位。